大家好，我是森宇，这是专栏第87篇。如果你我并非眼前的你我，特别是在，应该是在佛经里面吧，比较常提到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顺序，在《日日是好日》这本书里面。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受到，我们是多么的在这样子的一个顺序里，多么的受到外界或是他人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在跟别人一起看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个共通性的程度，你可能我们一起看到了一只鸟，可能那个形象是很接近的，但其实从来没有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站在对方看到的那个角度去看那样东西，因为当你站立在那里的时候。不管是因为温度、高度，或是任何的原因吧，都会造成那个认知上或是感受上的差异。而到了后面的感官，则将越来的难以有一个与他人的共识性的存在。从可能脸部的器官开始慢慢退到了舌头，退到了四肢。身体的皮肤感知，甚至到了最后一种意会的能力上，或者是对于一种抽象性的一种想象或体会，或者是你看到一段文字的时候，心中产生的那个画面。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人因为不同自己的人生经验，在看着同一个文学家所写的东西的时候，小说家心中对于那个画面想象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到了，有一些从小说改编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作品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跟心中的那个画面落差，或是你会听到朋友们会这么的去表达说，原作可能都比电影作品好，或者是说电影作品它就是某一些人或某一个人，他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什么，以至于他所体现出来的样子是他的一个理解和面相，以及他接近于他心中想象的那个画面是什么吧。而如果这样说的情况下，透过视觉应该已经比较是我们之间比较好能去沟通的部分的，直接用图像的方式，而不是可能在这个排列顺序上，相较于可能比较抽象的文字吧，因为如果这样讲起来，文字 在撰写那个人跟看到的那阅读到的那个人之间心里所想的，可能有着巨大的落差吧。这就让人想起来说，为什么文学类的作品它的传递效果还是这么的强烈？我想，或许吧，一个好的文学作品，透过文字来书写的一个物件，它不仅包含了撰写的那个人他心里的想法，体现出来的文字，它同时也包含了很多很宽广的一个视野，很宽广的一个包容性，包容着不同的阅读者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想象投射进去，或是转译的这一个文学作品本身的，他会把自己的某部分添加进去。而也许这就是一个能不能长久的被流传下去文学作品的判断的方向之一，或是一个基准吧。